那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讲的信息呢，也是一连串的信息。我们讲圣灵的工作，讲新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因为旧约的工作很多很多，圣灵是永远的灵，神自己的灵，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不停的工作。所以若是要讲整本圣经的话，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但是到了新约特别明显，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走了以后，当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之后，要把圣灵差来，圣灵就要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凡是信他的人里面。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也听见彼得做见证说，他怎样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圣灵的时代已经开始。那我们一连串讲了十次，今天第十次讲到圣灵的工作和能力。那我们选的题目今天讲什么呢？刚才五章第三十三节讲的很重要一句话，这一段这句话也应当是今天我们信息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彼得在那里在官府面前做见证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事情啊？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凡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跟最初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有没有一点关系。在那里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对吧？圣灵来了，门徒们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已经复活，然后门徒们就有信息可传，见证耶稣复活。这里你注意到彼得的话改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圣灵凡赐给顺从之灵的圣人，凡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是彼得主动在那里讲道，让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做见证，圣灵为我们见证。请新来的把帽子拿下来好吗？在神的家中，这是基督教的规矩啊，只有女人可以戴帽子，男人不可以戴帽子，不大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圣灵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情形，虽然人在说话，但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心中也同样把神的道告诉人。这里彼得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见证这个字Maturia， 我不是很需要在每次聚会的讲解希腊文，不是的，但这个字实在是有关系。你知道 Maturia 这个字是做见证的意思，所以教会有个功能，最要紧的功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 Maturia 这个字也就是英文里面 Martyr 寻道者这个字从这里来的。所以真正的见证，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为什么？他们做见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为什么？为着耶稣基督见证。这个见证是真理，这个见证真正相信的人是做见证，完全是凭着诚实。诚实到什么程度？就是杀我我也愿意，这是天地间最大的见证。何况信徒人知道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对于信主人来讲，死亡不过是到神那里去的一条路。昨天我们主持有一个老姊妹，她106岁到主那里去了。我们是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早就准备好，迟早有一天我们要都到主那，都要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复活的盼望和把握。所以我们后面最后有一位杨牧师在结束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个讲读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章，这里讲的一路的旅程，一路的旅程，最后到了，妈妈往前走过去了，进入勇士，孩子们继续往前走。这是神的儿女有绝对盼望把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必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不怕。其实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已经读到这些事情，他们不过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圣经里用这样字，那我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渔夫， 即便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宗教教育，但是世俗的教育还是个人的记忆不同。他们不是文士，不是法老，不是长老，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撒都该人，他们只不过是平凡的小民，甚至他们说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他们却有勇气有胆量。他们很稀奇，这些人怎么见了官府并不害怕，侃侃而谈，讲到他们的见证，并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呀，充满了胆量。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们里面。我们讲到说圣灵的工作在新约时代，圣灵的能力有许多，刚才我们读圣经也读到神迹奇事的能力，神的使者为他们开了监门。弟兄姊妹们，很多这些神迹的记载，年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读经，老是想这个神迹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都是读理工的，想要用各种方法来解释，但是我告诉你，能解释的就不是神迹，神迹是不能解释的。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今天我们以为我们能解释的都是很有限的解释。我们说啊，天自然界的运行就是这样，刚才我们说每早晨就是新的，都是新的。耶利米的时代，我想并没有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日出太阳下去，太阳要出来，周游循环，为什么生生不息，每天都是这样子，他并不知道。但他可以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我们能够解释一些普通的物理现象，但是仍然不是那位创造的神，他设定一切的物理定律。我讲的因为我是读物理的，所以神迹不是我们能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我们就知道神做了特别的事情。神的能力很大很多，有一些能力是我们说神迹奇事的能力，但这里讲的能力是为主做见证寻道的能力。如果你传过福音，如果你向着人做见证，你就知道不一定人人都要听你的见证，不一定人人都听得进去，但是圣灵做工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口里，叫你不惧怕，大无畏传扬福音，因为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按照我们自己来讲都是胆怯的，但是圣灵会给我们勇气和胆量。在这里我们先看见是彼得在那里传道，但是第七章开始讲到斯蒂凡传道。斯蒂凡是谁呀？斯蒂凡并不是一个有职位或者说很了不起，并不是使徒。当彼得约翰站着坚定立场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连加玛列这些人都为之动容，他们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守住坚定信仰立场。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守不住立场，到底我们信仰什么？在骨节眼上最重要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即便为主寻道，这是我们的本分。今天很多很多世界的歪风吹进了教会里面，教会觉得受到各样的压迫跟压力，我们要中流砥柱，站在那里为主做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是一个神迹，我们绝对相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信仰的根基。若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也就罢了，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到底我们存怎样态度来接受这件事情。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些日在迎信团契里面，她讲到她的见证。当然我们都是一样受这些无神的教育，这个自然进化论这样来的，但是你反过来想，有时候你需要逆向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神耶稣基督复活呢？因为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也没有人复活过，所以不可能复活，这是 by deduction 推理，对吗？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他一定要复活，不能不复活，必须复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以复活来标明，神用复活这件事情来标明这是神的儿子。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指出来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需要，尤其没有信主的人，很需要逆向思考。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复活，从来没人复活，人到哪里去了呢？在地上走了一遭都走了，到哪里去呢？不知道。昨天也有一些慈济的人在那里帮忙丧事的礼拜， 我很想对他们传福音，但是可惜当时讲的是英文，不晓得他们听懂了没有。但是有些人经过，我跟他们讲，你知道慈济功德在做很多的功德，需要修炼功德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是有永生的把握。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功德，我们不是比他们做的少，也不是比他们做的多，根本不是靠这个。如果你要比功德谁多谁少，你每天要记账，不需要。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我们一切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叫我们凭着应许，这个是神给我们应许，可以得的永生。神的应许比一切都重要。等一下我们看斯蒂凡见证的时候，讲的道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切都从神的应许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做见证机会的时候，就应当做见证。虽然我们有机会在信息里面在呼召这些慈济的人回转归向神，但是他们经过我面前，我就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位耶稣，我们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早期使徒们的见证只有一个简单的真理跟简单的事实，传耶稣是基督，他就是，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命定的那一位，是神所给他们的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神的君王，他的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说耶稣基督降世圣灵来的目的，要证明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神已经设立他做君王，就做救主。就像刚才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读到的，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啊。这里29节，五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说赐给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知道不仅赐给以色列，给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一样。神应许把赦罪的恩，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凡愿意接受他的人，并且也把圣灵放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简单的信息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这跟犹太教的规矩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我说慈济功德会，他们认为做功德是可以得的救恩的路，可以得的永生路。以色列的百姓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所不同的是因为有祖宗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所承受的是摩西给他们的律法，照说这是最正统，因为神亲自向摩西显现，把律法写给他，把十条诫命写给他。到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十条诫命是了不起诫命，除了前面四条他们不愿意接受神是独一的神啊。我们知道十条诫命前四条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以后从第六条开始，是我们活在世界上面道德律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总纲。所以全世界人都知道十条诫命是什么，虽然不一定会背。以色列人有极丰富的救恩历史，因为神把这个约赐给他们。我们以前在讲新约的时候也提到旧约的问题，我们讲旧约的时候也提到新约的恩典大过旧约。为什么？以色列人弄了一件错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在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但他们有错误思想。他们说我们能行，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来行神一切所吩咐我们的那些律法，其实他们不能守。待会我们看斯蒂凡见证就知道，他们的确不能守，他们却以为靠行律法可以得着神的眷顾，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可以得救。如果是恩典，就不是靠行为；如果是恩典，就是施恩者白白给人领受的。那什么条件可以领受呢？不是因为你做得比别人好，而是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要领受。就好像小孩子跟父母一样， 父母有东西要给孩子，哪里说有什么条件呢？最多是你来亲我一下，对吧？这个长辈常常会说，你亲我一下，好礼物就给你。亲我一下不过是那个表达的方式而已，基本上他要就给他了，这就是恩典。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从使徒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遭遇大的困难，遭遇大的逼迫。我们刚才就看见，虽然没有读，在五章里面很多很多的反抗，很多很多敌意，加玛列出来说话，总算稳住局面，让他们有点自由去传福音。因为加玛列说了一句话，在五章第39节里说，若是出于神啊，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出于神，人必要败坏，若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公会人听从他们，当然一方面给他们私刑，打了他们一顿，一方面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许讲，就放他们走了。一方面施行，一方面恐吓，一方面给他们相当自由的一些简单的有限度自由。公会的人听从他们，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上礼拜我们说，为什么奉耶稣的名这么不一样？因为犹太人只知道奉耶和华的名，但是这里耶稣等量奇观，使徒们传奉耶稣的名就是奉神的名，这个名字里面有权柄，所以他们说不可奉这名讲道，你们随便讲怎么可以，不要讲耶稣。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能不提他的名字？那里说到初期教会，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些门徒们使徒们被打了一顿，嘿，觉得很划算，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你看这个态度很不一样。福音在这样情况底下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逼迫也多。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传扬福音一定顺利，因为神要祝福我们。不是。最艰难的路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寻道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不畏惧任何的困难。宣教士都有这个态度，凡是要做宣教士的人就都不怕困难。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那另外有一位弟兄也是在服侍，我们有时候打打电话，他说最近我的问题很多，讲来讲去好像听抱怨听牢骚，完了以后他说，他是美国，他讲英文，他说 Then if there's no problem they don't need me， 他说如果没有困难他们不需要我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并不是万能，但是靠着神他能。为什么？不靠自己，靠神的智慧。像这里刚才我们读到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这个智慧不是自己的智慧，是圣灵智慧。基督徒遇见难处并不逃避，会做一件事情，去祷告。很多人以为祷告是逃避，你错了，祷告是征战。当我们不在外面征战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征战的时候，事情成就了。所以我说今年我们要建立祷告会，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为什么？祷告是真正教会的力量，教会的力量不在于外面，而在于里面有多少能力祷告。越是有难处越要祷告，越是看见神的工作兴起越要祷告。为什么？不是我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维持一个工作，只有圣灵可以。所以我们祷告的意思就是依靠神。使徒们当初的秘诀就是不断的祷告。你看使徒行传前面第七章以前，每一次遇见难处就祷告，每一次遇见难处就祷告，神就做工，事情改变，都是神奇。但是祷告是达到目的的路。最近我们教会人数增加，怎么来？不是哪一个人有本事，因为我们肯祷告。我希望更多人能祷告，而且一得救就祷告，一开始就走在对的路上，不依靠自己。我也讲过彼得所以能被神用的原因，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彼得本来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领袖能力的人，但他不靠自己的能力。当他在那里行了神迹之后，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能力叫这人起来行走， 靠耶稣的名字，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传扬福音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好，你看到了斯提凡，我刚才说斯提凡不是使徒，他是他们选出来一个执事。选出来执事虽然第六章讲得很短，但是对整个使徒行传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会人多了后需要治理，治理也需要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寻道，讲做见证。那斯提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你读一读他的人品，他的口才。使徒行传里面 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选择执事的条件。他们就说他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三件事情：好名声、智慧充足、被圣灵充满。怎么说？好名声是讲到他在世人中间的见证。智慧充足，这个人是有能力，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不靠自己能力。有能力，但是不靠自己能力。这个当中的分别很大。有些人知道用自己的能力拼命去做，从来不听圣灵的声音和圣灵的管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智慧，不听。一个有能力的人特别需要明白圣灵的意思，因为他不听圣灵声音，他也能做事，所以问题更大。有时候做的事看着很好，闯的祸也不少。越是有能力的人越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要以为没有能力的人被圣灵充满就有能力了，不是的。他会有能力，但是有能力的人就不需要被圣灵充满吗？正好相反。一个知道自己有能力的人更加需要警觉到我今天不靠自己能力。斯提凡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世人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外邦人没有信主人面前有好的名声，他也是有智慧、信心充足，但是他依靠圣灵。依靠圣灵的结果，这里你再读这些利百地拿会堂来的人啊，利百地拿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最早记载的自由派 Libertarian。 第十节，斯提凡，第六章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斯提凡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为什么有能力？是他的智慧吗？圣灵在他里面，他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说抵挡不住那不是很好吗？抵挡不住还是有办法对付。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没有难处。他们怎么办？十一节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大罪。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是碰不得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精神领袖，是以色列人的父，不能够谤读摩西，更不能谤读神。谤读神是明明说要用石头打死的。这里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到说使徒们讲到他们祭司不敢用枪，因为为什么？怕众人用石头打他们，打祭司。啊，你注意看这个问题。好，现在来到斯提凡的执事。斯提凡是新约时代第一个寻道者，他不是第一个见证人，但是是第一个寻道者 ，martyrdom。刚才我们讲到了他的人品、他的能力，他选为执事。他的口才，他们买了假见证来说他不住的糟践，这个人不住的糟践圣所。第十二节他说，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记住哈，他们攻击他两件事情，一个是糟践圣所，一个是糟践律法。为什么呢？他底下解释了，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寻到了，已经定十字架了， 这追到不到，追踪不到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处理已经复活的耶稣，能吗？耶稣已经复活了，你怎么去攻击他？所以他们攻击这位传耶稣的斯提凡，说他召见律法，不就是召见律法，召见摩西，召见圣所。好，底下你看第七章，斯提凡就起来 defense， 为他所信仰的来见证。那斯提凡的见证很长，在这里我奉劝各位读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把使徒行传第七章拿来对着整个的旧约读，你就有了眉目。因为斯提凡他熟读圣经，他已经把圣经跟你很清楚解释了，把整本旧约用27分钟时间来读完，我读过27分钟可以读完啊。斯提凡这边见证，你读一读27分钟读完了。所以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就按照他的大纲，斯提凡大纲什么样呢？第一个大纲，他讲到摩西，不是讲到亚伯拉罕开始，以色列人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从亚伯拉罕到约瑟讲一段，第一段，这是第二节到第二十节。刚才我们李世忠弟兄读了最后一节，他说大祭司就说第一节，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就说，诸位父兄请听，听啊，很长一段话，27分钟，讲三件事情，历史分作三段，第一段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神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斯提凡告诉我们说，神向亚伯拉罕呼召，他用了几个很有意思字，他说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达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因为神的显现和呼召，他就改变了一生的道路。正如我们每个人，神向我们呼召显现，我们信了主做基督徒以后，他要改变我们一生的道路，改变成怎么样呢？他接着又说，神对他应许给他迦南地，但他说这个迦南地没有得到，先要回到埃及去，进到埃及去，这是预言，一方面是应许，一方面是预言。然后有一天神把他们整个带出埃及，叫他们进入迦南。其实神有智慧，因为如果把迦南地先就赐给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人丁稀少，连儿子都没有，怎么承受那个地？迦南人只要把他宰掉了就没有了。等到他们在埃及人多了以后，一起进入迦南，迦南人抵挡不住，神是实在有智慧。但是在这里我们更需要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时间没有到，不要急，神会做。如果你祷告得着神的应许，你相信神一定在最正确最好的时间给你，不是事前也不是之后。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虽然听见神的呼召，很安定很笃定，他没有急。多久啊？400年。神说这个地给你，但是400年之后的事情，400年我们早就不在了，你信得过来吗？你还要信吗？反正我看不见，信跟不信怎么两样？绝对不一样，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约瑟，为什么进入迦南？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了，对不起，为什么进入埃及？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怎么去的？你看当中整个以色列历史，你看过就明白。所以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在埃及以后，就兴起摩西，所以第二段从摩西到约书亚，带领他们出了旷野，出了埃及，进入旷野，最后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这是整个以色列人他在迦南地建国的历史。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他给他们割礼的约，这个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斯提凡要回答以色列人的话。摩西怎么样呢？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先把摩西早期的经历告诉以色列百姓。这里讲到摩西的经历。然后神又向他显现，又向他呼召。弟兄姊妹，神的工作每一次都从显现和呼召开始。这个时代在来临，神向摩西显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们当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事后证明 一切神的工作都在他的计划里面。神向摩西显现呼召，这里面讲到出埃及的历史，在那里他们在旷野里面造了会幕，造了法柜，这是以色列人熟知的历史。然后最后终于进入迦南，在进迦南的路上，他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翻神的心，他们虽然带着法柜和帐幕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神给他们造，给他们模式造起来的，但是他们的心一直归向埃及，一直不想进迦南，一直怀念迦南，以色列多好多好，埃及多好多好，不肯进入迦南。他们在那旷野流浪的时候，甚至已经受尽了艰苦，他们并不想进入迦南，但是神还是把他们跌跌撞撞带进了迦南，那是称为流奶与蜜之地。但在你在迦南地，他说你们的祖宗继承这个法柜和帐幕，一直到大卫的日子。法柜和帐幕，我对那些认识旧约圣经人说，是旧约里面的灵魂，但他们并不看重。到了迦南地以后，还是跟世人生活一样，并没有把会幕和法柜看重。正如很多基督徒虽然得救了，没有把耶稣基督看重，还是跟世人一样过一样的生活。世人怎么思想怎么思想，世人的目的，世人生活的价值，生活的意义，没有太多改变。世人所行这样行，一直到大卫兴起，大卫开始有意为耶和华造殿。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造了圣殿以后，他们真正明白神要叫他们以圣殿作为生活目的中心，每件事以神当作第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本分。所以第三段斯蒂凡的历史，斯蒂凡的见证，就讲到大卫和所罗门建造圣殿。他说其实不是大卫建的，是所罗门建的。不错，教会不是一个人建立起来，基督耶稣开始了教会，从他的复活里面成为教会，基督是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份于建造教会。怎么建造教会啊？不是叫你一钉一墙这样来建造教会。我们到了八月的时候，有短线要去墨西哥，去干什么？帮助他们建教会。那是建造一个外面看得见的，因为墨西哥那里教会真的是很贫穷，连自己聚会地方都没有。去年有 Albert 跟 Andrew 去了，他们卷起袖子来拿钉锤，一个钉子钉上去。这个建造我们会呀。属灵的建造没有一个人会。怎么建造属灵教会？虽然我在这边做牧师，我只说我在这里牧养教会。建造教会怎么建造？建造教会是神的工作，需要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心中做工，这是圣灵的工作，人做不了。但是当我们被带到基督耶稣的丰盛里面，我们有了属灵的经历，有了属灵的开启，有了属灵的认识，教会被建立。所以保罗才说这个教会是他的居所，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这段我们讲过。圣灵要建造他的儿女，成为教会，成为居所。彼得说我们是磐石，是活石，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灵宫。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教会被建造起来。教会的价值，刚才我们说什么？传扬福音。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不认识，也没有经历，也没有生命上联合，我们传什么？传不过传个道理而已，传道理他就有道理跟你驳斥。但是当你的生命真正的被神摸着，人看见你，这里他们说看见斯蒂凡面貌像天使的面貌。我真的不知道斯蒂凡长得怎么样。昨天丧礼里面，我们老姊妹有一个曾孙，长得真漂亮，我把她当作女孩子，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漂亮，天使的面貌，很可爱。我不能想象斯蒂凡怎么样，他应该是个成年人，有这么像天使一般面貌，我不相信因为他长得好看，而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一个人的生命和见证，如果不需要说话就能见证神，那没有人能够不被折服。 斯蒂凡在这里用圣灵和智慧跟他们说话，所分析所讲的道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历史，个个知道。但当他这里讲起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讲这个？记得刚才我说他们攻击他什么？不住的召见摩西和律法，不住的召见圣所，他们改变规条。耶稣有没有改变摩西的规条？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就知道，这些福音书呢是早期使徒们记载耶稣给他们教导，是已经教会开始以后重新复述。因为最早耶稣讲到的时候，并没有人有意要把它完整记录下来，但从那些记录中间，从他们认识耶稣教导有没有改变，有，马太福音里面的确说了，但是更高一层，不是靠着行为能够达到，而是需要从里面生命改变才能达到。耶稣说，你们听见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什么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不可以过分，如果人家只打坏你一个眼睛，你不可以连他耳朵也撕下来。今天人明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人打我一拳我要打他两拳，错了。耶稣怎么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挨打一次，真正的恩典是两次，这个人做不到。报复可以两次，对吗？受害不能两次。所以耶稣讲的有没有改变律法？他把律法的精义说出来，不是要报复，绝对不是要报复，而是赦免。我们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什么？前面说什么？ Forgive as we forgive。 我们需要赦免人，因为我们赦免凡得罪我们的人，你也赦免我们，神要赦免我们。今天新约跟旧约不同，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我们能有赦免的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其实主导文是很好的信息，每一个场合都合适，何况每个礼拜我们都需要背诵。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从主导文里面看见新约跟旧约是不一样。所以新约跟旧约他们所攻击对不对？有没有改变规条？字面上没有改变，因为耶稣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都要应验。但是真正的来讲，耶稣所成全的超过了律法。我们今天做不到律法，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明白那个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由心里面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毫不困难。如果我们活在自己里面就不可能，但是靠着圣灵就可以，然后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人，甚至可以成为寻道者。寻道是一个大的能力啊！斯蒂凡怎么可能寻道？怎么有力量？他怎么能面对危险不退缩、不逃避、不反抗，像羔羊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圣经里面记载下来，斯蒂凡是一个只有一篇信息的人，只讲过这篇道，但是却因为这篇道名垂青史。所有读圣经的人、读新约的人都读到斯蒂凡的历史。我常常在想，我们这里有些地方有些人做传道人，在我就问迟牧师了：“迟牧师啊，如果神跟你说有一篇道你就可以了，可以名垂青史，你说怎么样？好不好？满意吗？但是你要寻道，可以吗？”肯吗？我相信斯蒂凡神也没跟他商量，对吗？有没有说斯蒂凡，我给你一篇信息，但是你要为此寻道？我相信他也没有这样说。有时候传道人，我们侍奉主人真的很汗颜的，很惭愧啊，讲了半天也不寻道啊，讲了这么多道没有寻过呀，有没有？至少我们要做到我们所讲的。弟兄姊妹们，不仅我这样，人人都应该如此。神的话语，神没有要求我们寻道，但是要求我们行道，行出来。斯蒂凡的话到最后转过来，他从哪里转？46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被神造成殿宇。你注意看第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这句话是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说的，你去读旧约，读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有这句话，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居住，何况是我所造的殿宇呢？这哪里是你居住的地方？所罗门有这样的认识，他有这样的看见，但是旧约的百姓都没有注意，他们以为圣殿就是神在这里，事实上不是。神住在哪里？今天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每一位信主的人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一说，这些以色列人非常作难，因为他们看得见的是靠着圣所，靠着圣殿，靠着各种敬拜礼仪，他们可以字面上遵守所有的律法，但是心里面却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外面表面行为做得好了，粉饰太平。所以耶稣曾经讲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啊，真的要受警惕。昨天在玫瑰墓园真的很美，草地也漂亮，而且我看见有些墓，新的墓，他们准许建立墓碑，都修得很好，里面还是死人。耶稣说这个话，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外面看好看，里面不行。弟兄姊妹们，耶稣骂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我们呢？如果没有神的光照，我们不认识自己，但是如果有神的光照，信主不信主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不同的，信主的人叫做蒙恩典得赦免的罪人，没有信主呢，赶快信主，你也可以成为蒙恩典得赦免的罪人。斯提凡说，你们信约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信约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弟兄姊妹们，斯提凡这么大胆这么勇敢说圣灵的工作，你们抗拒圣灵。我刚才说圣灵的工作从旧约到新约没有停过，一直在呼唤他的儿女走入和神中间的关系和交通中间，不是靠这些外面的敬拜外面的方式，而是人的问题。你们这硬的景象信约而未受割礼的百姓，你知道硬的景象是摩西说的话。你知道斯提凡多勇敢吧？他拿摩西的话来说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读摩西，你们印着景象悖逆的百姓，但读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都以为讲他们祖宗而已。斯提凡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句话就是因为他完全知道以色列人读圣经的心态，当他们读到说你们的印着景象悖逆的百姓，都说啊，祖宗不是我们。斯提凡说，你们这硬的景象信约而未受割礼，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凡是你读旧约历史，那是以色列人违抗神背叛神，他们最后被神赶出去，都一样。其实今天我们从非以色列人从外邦人的角度看，我们也一样，不要光以为以色列人特别心硬，我们也是一样。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旧约里面讲到说预言耶稣基督要来，这些先知被杀，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斯提凡最后的话，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到底是谁违背律法？勇气之大，人家控告你说你违背律法，他转过来说，谁违背律法？是我还是你们？ 哦，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佩服斯提凡的勇气。其实不是佩服，而是明白说圣灵给他能力，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到底谁违背律法？为了这句话，斯提凡殉道。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第五十四节、五十五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都希望圣灵充满。尤其很多灵恩的教会教导人要被圣灵充满。当你为主寻道，斯提凡这样，斯提凡为主寻道的原因在哪里？斯提凡寻道的能力从哪里来？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所以就寻道。但是在寻道以前，他所看见的异象，很多人都想看见异象。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景象他们一听更火，更气怒，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我想他们绝对是听见了，但是不愿意听，把耳朵捂上。我跟你讲，把耳朵捂上是不能用石头打的。你捂上耳朵，你怎么丢石头吧？耳朵是两个是吧？两只手都要用，对不对？他们齐心涌上去捂住耳朵，但是底下说呢，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当他们要拿石头打他时，耳朵绝对不能捂住。所以他们耳朵开通的，已经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拒绝。刚才我们怎么说？刚才我们第五章怎么读到的？第五章我们读到第二十六节，所说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他们也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啊。这个暴民打起来是不讲道理的，打就打死了，而且你也不能追踪祸首，谁把你打死也不知道。用石头打人就有的好处，对吧？啊，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涌上前去用石头打，把斯提凡打死。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他慢慢就要在圣经里面出现，在新约里面出现。当时他是逼迫使徒的一个人，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主啊，求主说，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祷告，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壮烈、安详、能力，跪下祷告说：“主啊，不要把这归向他们。”这个祷告太像耶稣的祷告。为什么？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是非常平和的，不是凶暴的，不是威武的，但是是壮烈的。这是斯提凡见证，这是圣灵的能力。求主耶稣用他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为他做见证。求主耶稣使我们熟读神的话语，好叫我们认识他。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让我们有把握。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依靠神。求主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坚定的立场。刚才我说寻道跟见证是一回事 ，Maturia。求主把能力、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位，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而且你要看，从斯提凡开始。一方面教会大遭逼迫，一方面神的道广传。读历史人说，寻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花，他要结出福音的果实来， 使更多人得救。从退休回来之后，我会继续讲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转个题目，稍微变变，讲到圣灵与宣教。整本使徒行传后面都是讲他们怎么去宣教。今天到了这个时代，到了我们21世纪，福音传到200，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扬福音。愿圣灵给我们能力，叫我们传扬福音。